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：
神要你富足，神要你福杯满溢，但他不希望这些事物成为你的神，他们无法满足你。凡以耶稣为中心的，神说我要为你披上救恩，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会为你披上保护、恩宠。不管世上任何事都无法影响你，主非常慈爱，满有恩慈。很奇妙的，当人们来到教会，他还是愿意被人利用。他提供自己的能力，说拿去领受，尽量领受。Amen。当你感到困惑，他要你能利用他的智慧；当你生病时，他要你利用他的健康和复活的生命；当你需要供应，他要你取用他的丰盛。他总是说尽量领受吧，但时候到了，我们会成长。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再是中心，不再是孩子的成功，或是我事业的成功，或是我的丈夫、我的太太之类的。我们的中心变成了耶稣。
坦然无惧，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将你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，凡亲近你的必须借这血的献祭。你只一次献上自己，拯救我到底。我怎么会不配当你的儿女？你赦免了我的罪孽，你是我的剑，慈爱和怜悯，你全心听我的善意。主，你向我扬脸，安慰和帮助，将平安充满我的心。主，你保护我，保护我性命，至高者你建立我心。
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赞美神，准备好领受话语了吗？今天要分享的，我相信会大大祝福你们。我们要来看大卫的一生，找出有关大卫的秘诀，赞美神。我要分享的不只是我从大卫身上学到的秘诀，而是当神第一次向我显明时，我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。特别在我从神领受这真理时，我从未听过任何人在讲台上分享这个。当神首次向我显明这个真理，我要告诉各位，这是非常不寻常的，因为你很少听到。我听过的是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每次听到这说法通常是这样，他们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因为他很快就悔改。这句话不在圣经里。我们相信大卫很快就悔改，但在旧约里还有许多属神的人也都很快就悔改。大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以至于圣经说，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我们待会儿就会知道了，赞美神。研读诗篇的方式有几种，其中之一是从预言的角度来看，你可以从研究诗篇的预言得到很棒的收获。其中有许多预言很不可思议，你甚至可以从诗篇里发现有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，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了。诗篇里有很棒的预言，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第二种研究诗篇的方式就是研究弥赛亚耶稣。在诗篇里他被预表出来，甚至讲到他的受难钉在十字架上，甚至提到他回到父神那里，一切都在诗篇里，赞美神。第三种方式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是透过历史的角度。我们要透过历史角度来看诗篇，这对各位也非常有帮助。我们特别要来看的是诗篇132篇，成为上行之诗。从历史来看，这是大卫躲避扫罗王的时候。可以理解的是，当你在躲避扫罗王时，如果在大卫的诗篇里，大卫说，神啊，给我一个可睡觉的家，给我一个能够躺下来休息的地方，不需要再躲藏，我只想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空间。我可以理解大卫为何如此祷告。历史上有许多得胜者，他们都在为自己找一个居所，或是为自己的国家找，没有人为主找一个居所。大卫不一样，即使他被追杀，即使他在逃跑，在旷野流浪，像只山豚一般被猎杀，大卫写了这样的诗篇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：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即便大卫身处旷野，他内心不是想着为自己找个居所，而是为主找个居所。哦，哈利路亚，难怪主喜悦他。 Amen， 他想为主找一个居所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故事的背景。事情的经过是，在旧约里，约柜本身象征神的同在，称为神的宝座。约柜本身也称为神的宝座，神的同在。在约柜中，神的同在。大卫这么说，我想要为主找个居所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大卫回顾他的童年，他听过什么？约柜。约柜在以法他，是大卫的家乡，伯利恒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找到他，这个记系词的他就是约柜。我们在雅尔的田间找到他。对了，因为非利士人害怕约柜，所以把约柜送回来。约柜到了一个叫博士麦的地方，然后悲剧发生了，人们开始往约柜里看，许多人就死了。他们不能往约柜里看，晚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。后来约柜被运送到山上，我们去过那地，我的领袖们和我都去过，那里叫基列耶林。就在山顶上，我在那山顶上讲道，我分享有关约柜的信息。现在有一个天主教会在那上面，约柜放在那里超过将近70年，直到大卫把约柜带走，运到耶路撒冷，运到锡安。没人在乎约柜， 那是神的同在，却没有人在乎。扫罗做王了，却从未想到约柜。他在某处提到约柜，但只是参考用，从未寻求神的同在。他为自己寻找居所，但从未为主寻找居所。神为什么喜悦大卫？因为大卫将神看重，当成最重要的，将神的意念当成他的中心思想。 Amen。 而神的意念都与耶稣有关，因为约柜全是关于耶稣。一起欣赏360度的约柜。好，我想让大家看，许多人已经在至圣所了，真是太棒了。现在看到的是上面的施恩座。约柜其实是下半部的方块，就是约柜，上半部是分开的，称为施恩座，是遮住约柜的上盖，了解吗？好，这是上盖，左右两个不是天使，而是称为基路伯的受造物。谢谢。基路伯是神的公义的守护者，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伊甸园里，手拿着火焰的剑，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。阿们。他们是神的公义的守护者。好，每年当祭司进去并将血洒在施恩座时，神公义的守护者，他们代表神的双眼，他们不会看见罪，而是看见血。 Amen。 耶稣的血洒在天上真正的施恩座上，真是太好了。约柜里有什么东西？有三样东西：盛玛纳的金冠。金冠，因为人对神的供应抱怨，因此神说拿着盛玛纳的金冠放在约柜里来纪念。下一个东西，他们抱怨，他们的大祭司亚伦，摩西的哥哥亚伦，他们抱怨大祭司亚伦。神使亚伦的杖如何发芽？想象一把杖已经与根分离了，通常会枯萎，但这把被切下来的杖仍长出叶子、花还有果实，这是一幅从死里复活的图像。 Amen。 因此神说，因为他们抱怨亚伦，将这存放在里面纪念他们的抱怨。好，第三样东西就是十诫，他们违背了神的十诫，神说放在施恩座下方。出埃及记25章，圣经说，出埃及记25章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。注意，要将施恩座安在上边，上边的意思是高过更高之处，以及高过法版，法版就是十诫。注意，请看这里，施恩座高于十诫，看见了吗？许多人他们的认知是这样的，他们说恩典在这儿，恩典很重要，但是律法才是更重要的。不是的，施恩座就是恩典，律法在下面。大家明白吗？神说这三样东西代表人的悖逆，人拒绝神的供应就是玛纳，人拒绝神恩高的领袖就是发芽的杖，人拒绝神的标准就是十诫，一切都在里面，并用施恩座盖住。神说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和你说。各位请看这里，这是神与你对话的地方。神不是从律法说话，而是从施恩座说话。神从二基路伯中间说话。 Amen。 这三样东西，神往下看，看到这三样东西，神说用施恩座盖住，我不想看见人的悖逆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施恩座上的血。每年的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，血被洒在施恩座上。现在神公义的守护者，当他们往下看，看不到对十诫的悖逆，看不到对亚伦的杖的厌恶，应该是亚伦的领导权，他们看不到十诫被破坏，他们看到什么？只有血。请看我这，神的眼可以看穿墙壁，神的眼可以看穿石头，神的眼可以鉴察人心，但有一样东西神的眼无法看穿，就是他儿子的血。当耶稣的血遮盖你，神看不到你的罪。 哈利路亚，一起赞美他，赞美耶稣的名。好，当血洒在施恩座上，神往下看，神不会看见世界的破坏，或是人拒绝他所设立的领袖和供应。神看见血，怜悯胜过所有审判。哈利路亚。在释经学上有一个原则被称为首次提及原则，也就是只要第一次某个主题在圣经里第一次被提起，有其重要性。圣经第一次提到约柜一词，有人认为挪亚的方舟和这个约柜是一样的，他们以为那些人扛着挪亚的方舟走旷野。不，他们没有扛着挪亚的方舟走旷野。方舟和约柜的英文是一样的，但希伯来文是 teba， 挪亚的方舟，而约柜的希伯来文是这个字 Aron。 Aron， 你可知道 Aron 第一次出现时就是约柜。约柜这个词 Aron， 你可知道第一次提到是什么时候？在这里，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，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这里的棺材就是 Aron， 也就是约柜。第一次提到神把它当作棺材。好，这很有趣，因为神说所有人类的悖逆，象征人类的悖逆，装玛纳的罐子，因为人的抱怨，发芽的杖，人类厌恶神设立的领袖，还有十诫，人厌恶神的标准，人厌恶神的标准，神说放在棺材里，并用施恩座盖住。当你抬到战场上时，你会得胜。他们把约柜抬到俄别以东的家，祝福就临到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这就代表了施恩座象征耶稣所成就的功。阿们。耶稣就是约柜，这个柜子对我们来说是视觉上的辅助，帮助我们在旧约中看见耶稣。大家明白吗？还跟得上吗？各位，你们还了解吗？如果不懂别担心，没关系，继续听，把信息买回家再听一次，有一天你会说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有多少人希望神不只是爱你，更会喜悦你？你真的想要神喜欢你的挥挥手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兴趣。这是大卫的秘诀。大卫有热情，他压倒性的热情就是让约柜对我们来说使耶稣成为教会的中心。屏幕师，不是所有教会都讲耶稣吗？我们利用耶稣，但我们的中心不是耶稣。举例来说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走在有两位没发现他的两位门徒朝着以马忤斯走，他们没发现是他，他遮住他们的眼睛，他与他们同行，他们很挫折，很沮丧。他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如此难过？他们怎么回答呢？我们以为耶稣是来拯救以色列的。仔细听好，他们是基督徒吗？是。他们相信耶稣吗？相信。注意听，耶稣不是重点，以色列才是焦点。我们以为他要来拯救以色列，对他们来说以色列才是中心。我们有些人会说，耶稣，我们很失望，为什么？我儿子的毕业考成绩不好，我还以为耶稣会祝福我儿子。屏幕师，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，为什么？我以为耶稣会赐我这个。你看，认真去看事实，耶稣不是中心，我们的焦点是其他事物，我们想利用耶稣去得到想要的。仔细听好了，主非常慈爱，满有恩慈，很奇妙的，当人们来到教会，他还是愿意被人利用。他提供自己的能力，说拿去领受，尽量领受。 Amen。 当你感到困惑，他要你能利用他的智慧；当你生病时，他要你利用他的健康和复活的生命；当你需要供应，他要你取用他的丰盛。他总是说尽量领受吧，但时候到了，我们会成长，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再是中心，不再是孩子的成功，或是我事业的成功，或是我的丈夫、我的太太之类的，我们的中心变成了耶稣。 Amen。 直到他成为中心，他仍会允许你使用他的能力。 达成你心中的梦想，这是恩典，你知道吗？你受造不只是为了财务上的成功，你受造不只是为了拥有物质，你受造不只是为了让另一位不完美的人来伤你的心，或可能会伤你的心，不，你的心是为了完美的那位而造，他完全爱你，永远不会使你伤心，永远不会伤害你，永远无法毁灭你，因为他爱你。你的心是为了神造的，你的心是为了耶稣造的，除非你将它当作中心，你永远不会满足。大家明白吗？因为你被造是为了更大的事，各位。因此有许多人虽然他们贫穷但非常富足，也有许多人虽然有四五栋房子十部车却非常贫穷，明白吗？因为在这里非常空虚，非常空虚。很惊人的，在现今世界里充满了许多娱乐休闲，是前所未有的。过去的世界没有这么多便利，现代创新，我们有了 iPad， 接着就有 iPad 一代、 iPad 二代，然后还有，懂吗？我们有好几代这些 iPhone， 现在已经是 iPhone 7了。重点是他们本来是要帮助我们节省时间，但惊人的是我们发现时间反而变少了。更糟的是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便利、发展、娱乐、休闲，我们内心仍有很大的空缺，大家仍然不满足。难怪部落格工业会存在，大家感到不满足、不快乐，想发泄不满。他们拥有什么不重要，你给他们一间房子，更大的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想要更大的，然后他们就想拥有白金汉宫，就好像他们的心里有很大的空虚，他们不满足。因为你受造是为了更伟大的事，你受造不是要因这些卑微的事物而满足。神当然不会希望你很贫穷，到处游荡，又病又苦，当然不会。如果神要你又病又苦，然后你祷告愿你国降临在地如在天，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？天堂是没有缺乏的，天堂的街道是黄金铺的。当你说愿你国降临在地如在天，在天堂里神要你富足，神要你福杯满溢，但他不希望这些事物成为你的神，他们无法满足你，你会变得空虚。假如我遇到对的人，哇，有一天我在散步时我看到一个人，他是韩国人，他一定会跳舞。下雪时他戴围巾，他又会帮我围上，真好。一定是韩国人。重点是，是不是韩国人不是重点，我在说的是你会发现你的心不会因为交往而满足，因为有一位情人，他会爱你无人能及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位情人，找不到任何缺陷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的双手却是温柔，他是如此美好啊！你想要真实的满足感，对吗？要来结束这一段，这就是大卫说的。回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，大卫说：“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就是伯利恒。”我们在雅尔的田间找到他，这是哪里？雅尔的田间其实就是基列耶林。新美国标准版，我们在雅尔的田间找到他。雅尔是耶林的复数，基列耶林。我去过那里，有70年之久，约柜都在那儿。扫罗王一点也不关心。当大卫做王之后，做王的第一年，他说：“我们去找约柜。”想当然，他犯了一个错，他用牛车运送约柜。不应该这样，约柜应该由祭司抬着。结局就是其中一人死了，乌撒死了。乌撒的意思就是力量， 你不能用人的力量进入神的服事中，是靠着恩典，不是靠人的势力，不是靠人的力量。 Amen。大卫必须学这个功课，他用牛车，就像非利士人用牛车把约柜运送回来，但他们并不懂。而大卫应该知道，他应该读圣经，知道怎么运送约柜。可能当时他旁边有个印度人要卖他牛车，嘿嘿，很便宜，你是王，打个七折给你，好吗？这是很棒的牛车，但是当你把约柜放在牛车上，牛会失蹄，很正常，不意外。这不是神的计划。他花了3个月研读圣经，发现约柜应该要由祭司扛在肩上。他回来的同时发现，他绽放约柜的地方，俄别以东的家，神祝福以东，他的家很漂亮，他的孩子很蒙福，他们有丰收，很享受人生，蒙福的人生。大卫说，算是正面的羡慕，我要这栋房子，应该是我想要这样的祝福临到我的国家。于是他来取回约柜，他把约柜运回到了锡安，一起说锡安。大卫就把约柜留在那里，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。仔细听，锡安山预表了新约，就像西乃山代表旧约。神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，3000人死了。在第一个五旬节时，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五旬节，当五旬节来到时，神赐下圣灵，就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，3000人得救。西乃山代表律法，神的要求；锡安山代表恩典，神的供应，他的一切。哈利路亚！你想在哪座山上？牧师和领袖们要开始在锡安山上讲道，单单在锡安山上传讲。你的讲台要从西乃山搬到锡安山，否则你的会友会死，有些事工也会结束。各位，重点是，当你看着约柜，再把约柜的图秀出来，你看上面有施恩座，你可知道，如果要看十诫一眼，知道需要做什么吗？因为十诫在约柜里，你需要推，把施恩座推开，才能够看到十诫，所以被称为属死的执事。圣经的哥林多后书3章说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神唯一刻在石头上的就是十诫。神放在哪里？在棺材里，在约柜里。神放了什么在上面？施恩座。因此如果你要拿起十诫，必须把施恩座推开。因此当约柜从非利士人手中运回时，有个地方叫博士麦，博士麦当地的人非常好奇，他们往约柜里看，许多人就死了。在电影里面也看得到这场景，还跟得上吗？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施恩座比律法还高。若你要看见律法，就是从恩典里坠落了。加拉太书5章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。若你认为可以靠律法称义，神会祝福你，神会使你蒙福，你想靠着律法称义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从恩典中坠落是什么？恩典在高处。各位，恩典在高处，恩典在这里，律法在这里。要回到律法就代表坠落。我看太多卡通了，我星期天还是会看，每次聚会时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了，你们没听懂，赞美神。好，要结束这段了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，当他还年轻时，他父亲已经睡了，大卫已经睡了，与主同在， 而年轻的所罗门做了王，他到一个叫基遍的地方，一起说基遍。好的，基遍就是会幕所在之处，有金灯台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金香坛都在那里，除了最重要的物品不见了，是什么？约柜。约柜在哪？他的父亲将约柜放在哪里了？锡安山。因为所罗门还没得智慧，他在寻找外壳，他在基遍认为神就在那里，然而神的同在在锡安山。于是他睡着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献上燔祭，献一千牺牲做燔祭，那晚所罗门在基遍睡着了，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，神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。许多新加坡人会说，主啊，只要四个数字就好了，我要的不多，只要四个数字。有些人会说，一个意大利的名字，法拉利，法拉利就好。如果神向你显现，你会如何？所罗门说，神啊，请赐我智慧。神很喜悦，就说，我会赐你智慧，但我也要将你没有求的给你，富足多过其他的王，胜利超越其他的王。好，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富有的人，不只是最富有的王，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个人，即使现今最富有的人都无法超越所罗门。我们都知道事实和数字都在圣经里。当他从睡梦中醒来，他得到了智慧，神赐给他智慧。当他醒来，看这里，他醒了，所罗门醒来了，在列王记上三章，不料是个梦。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他立刻离开基遍。他做梦的时候人在哪？基遍。但他离开了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哪里？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当智慧进入你的心之后，你会寻求神的同在。你想要耶稣，你想要耶稣，你不只想要成功，你想要耶稣，你不只想要恩宠，你想要耶稣，因为他是一切恩宠和成功的源头。这是个清楚的记号，最清楚的征兆。这位年轻人得到智慧了。当他醒来时，他说，我在基遍做什么？他们只剩会幕的外壳，重要的在约柜那里。所以他到约柜那里。各位明白吗？请你们不要去买约柜的复制品，那不是约柜，懂吗？重要的是约柜代表谁。阿们。约柜是个视觉辅助，帮助你了解一位美好的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施恩座就是他被钉的双手和肋旁，他成就的功，在神眼中凡是相信的，他的血已挪去了所有的罪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我们来讲诗篇132篇最后一个部分。同一篇诗篇，大卫说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直到我为主寻得所在。好，诗篇最后是这样的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是锡安，不是西乃。锡安是恩典之处。大卫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约柜本来在基列耶林，基列耶林在哪里？就是在犹大的境内，就在以色列境内。神能不能因着约柜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而祝福整个国家？但以某些原因，大卫从神那得到一个启示，他知道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因此耶稣必须在有锡安山的架构下。什么意思？他必须与恩典在相同架构下。因为耶稣很可能说成严厉的，耶稣很可能被当作另一位赐律法的，就像摩西。有些信息描述了耶稣正是如此。不，耶稣必须被带到锡安山，就是恩典之处。当你显明耶稣时，必须以恩典、锡安山为背景。如此行的事工，如此行的教会，如此行的基督徒，知道会如何吗？神说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 那些将耶稣视为生命中心并与恩典连结的会如何？神说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希伯来文 Barak 在这里提到两次，我会祝福再祝福，被翻译成使其丰满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意思就是他会继续不断不停地祝福你。当神祝福你，无人能成功地咒诅你，就算别人说出来，神可以使他们的话语落在地上，不然你能怎么办？神给人说话的能力，而且有影响力，你能怎么办？但神若是帮助你，谁能抵挡你？ Amen。 当神开了门，谁能关上？神关上的门，谁能打开？ Amen。 你要相信的不是你老板，不是某个人，也不是秘书， Amen。 是主。你是他所喜悦的吗？他为自己所喜悦的行美好的事，他与他们同行，使其丰满，这是第一点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，我们刚刚说过，对吗？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那么多发明，目的就是要你觉得满足。这世界从来也没有如此多的不满足的人。但是当耶稣是你的中心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会一起说，谁使你饱足？谁说我会使你饱足？当旁人看你在你的日常生活所做的，你的生命是否显出记号，内心满足是否是你的记号，或者他们认为你和他们一样，他们不满足，你也不满足。你抱怨老板，你责怪政府，你怪罪每一件事，而不是自己。一切始于伊甸园。当亚当犯罪时，他对神说：“你赐我的女人。”他对神说：“你赐我的女人。”记得马大吗？当他没有与耶稣在一起时，他忙着为耶稣煮东西。但耶稣不是他的中心，他很生气地到他面前说：“主，你不在乎吗？”立刻就责怪主，我的妹妹，责怪妹妹，一石二鸟，其实非常专业，就好像当你生气，当你忘了谁在旁边，这位只用了饼和鱼就喂饱超过5000人了，坐下来。给他2块饼干，听他讲话就好。他能倍增，当耶稣拜访你，他要你拿，而不是给他。你很丰盛啊，有办法给哦。当他出现时，他喜欢你来拿。当对象是人与人时，人对人，平行的关系，施比受会如何？更有福。当对象变成你和神垂直的关系，领受比给予更有福，因为你能给神什么呢？除非他先赐给你，除非你先领受。耶稣更能满足你的需要。 Amen。 姐妹们，当妇人在井边遇见耶稣时，耶稣看着他，叫你的丈夫来。他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看着他就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你有5个丈夫，一起说5个。”哇哦，1、2、3，5个丈夫。他仍然不满足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我所赐的水，当你喝。”希腊文意思是：“若你求赏赐的那位。”他必给你活水，并在你里头成为泉源，直到永生。这水会使你永远不渴。妇人以为耶稣讲的是井里的水，但他讲的是渴望。我们所有人都有渴望，不满足。这个妇人有5个丈夫，因为她想寻找爱，却在错误的地方。 耶稣说叫你丈夫来，他说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你说的不错，你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与你同住的不是你的丈夫，他有六个男人。但好消息是他遇到了第七个男人，坐在井边。数字七代表休息，数字七代表完全。愿你能遇到第七个人，他能满足你对关系、深度关系、亲密关系的渴望，只有他能满足你。 Amen。 从他领受能力并转身祝福你的配偶是很美好的。糟糕的是将你的配偶以他或他来取代耶稣，并说你要安慰我，你要肯定我，你要喂养我，你要为我努力，当他们失败了，拜托你在搞什么？他们从来都不该在那位置上，他们应该和你一起将耶稣摆在中心。你们一起从耶稣领受，并在满意的祝福中彼此祝福。我怜悯那些没有耶稣的关系，真的辛苦。我会想，他们从哪里得到力量？他们从哪儿？我们是从他的丰盛中领受。Amen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我要以这座结尾，圣民大声欢呼。我要披上，你看不到披上什么，但我为你披上。凡以耶稣为中心的，神说我要为你披上救恩，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会为你披上保护、恩宠。不管世上任何事都无法影响你，因为就好像你披上一件外衣。圣民大声欢呼，圣民的原文就是哈塞迪卡，来自哈塞这个字，意思是蒙怜悯的一群。大卫对神说
Thou art my God, I will extol thee. Thou art my God, I will exalt thee. Oh, give thanks unto the Lord, for he is good, for his mercy.
看到慈爱没？哈塞。
For his mercy endureth forever.
希伯来文 hased 是富含意义的一个字。这个字，英文圣经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怜悯就是 hased。事实上，不只是怜悯，而是恩典，是慈爱、怜悯。大卫对神的恩典有个启示，他为此歌唱。圣经说，凡相信神的恩典的新造教会，他们是蒙怜悯的一群，他们被称为哈塞迪卡，来自哈塞这个字。圣民，你会大声欢呼，有人大声痛哭，有人大声欢呼，你们是属于大声欢呼的，你们会大大蒙福，你们也会得满足。各位阿妹吗？不要放弃这丰富的人生，这蒙福的人生，不要放弃丰盛人生。一切就在你将耶稣放在中心开始，并在恩典之中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现场所有人一起低头闭上眼睛，以及正在收看转播的每一个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受造是要领受神自己，你受造是要领受，因此当你退而求其次时会感到空虚，寻求受造物而不是创物主。亲爱的朋友，早在你知道你自己是罪人之前，神就差他儿子来。早在你知道罪的邪恶之前，早在你知道疾病存在之前，神就赐下疗方。神如此爱你，所以差他儿子，并称他儿子为耶稣耶稣啊，意思就是救恩。这名也是健全和保护。耶稣在2000年前降生在世，只为一个目的，为了死。他是唯一为了死而生的婴孩。为什么他必须死？因为神是圣洁的。 我们都犯罪得罪人。为什么是耶稣而不是我们？因为神是爱，他不希望我们任何人死去。因此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审判，挪去一切。为了显明，神已完全挪去我们的罪，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他现在已从死里复活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代表你，代表我。为了使耶稣所做的一切成为你的，你不需要奉献，不需要努力，只要单单领受。准备好领受了吗？不管你在哪里收看，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里，要进入你的生命。你愿意接受他吗？请一起低头闭上眼睛，一起从心里做这个祷告，一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为我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是我的主和救主。天父，感谢你差他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将我洗净，比雪还白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使我能称义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大大的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我已得满足，因为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的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大家一起说 Amen, Amen, 赞美主。